道自见，释经灵修。
得胜者站在玻璃海上唱歌。
启示录十五章一至八节，我看见在天上有另一兆头，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种灾难，因为神的烈怒在这七种灾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掺杂火的玻璃海，又看见那些胜了那兽和兽像以及他名字的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竖琴，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全能的神啊，你的作为又伟大又奇妙，万国之王啊，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放法柜的圣所开了，那掌管七种灾难的七位天使从圣所出来，穿着洁白明亮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个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烈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圣所中充满了神的荣耀和权能而来的烟，没有人能进入圣所，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种灾难。
今日的经文有一首动人的诗歌，唱歌者是那些在地上忍受了逼迫已经得胜的人，他们站在宝座前的玻璃海上面，拿着神的竖琴唱歌。玻璃海好像有火掺杂着，可见审判的火仍然在下面燃烧，但是地上那个邪恶的海不见了，天上的玻璃海成为了得胜者歌唱的舞台。这个情景和那首诗歌被记述在本段的中间，二到四节仿佛被镶嵌在约翰所看见的兆头里面，这个兆头其实指向下文的七碗，因此本段是一个序幕，要指出有七位天使在掌管着这七种灾难。就这样看，那个唱歌的情景和歌的内容是序幕的一部分，但是细心看，这个部分其实是与上文连接，属前面的大段落，在这里和七碗交叠了，以致这个段落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及七碗的灾难和神的烈怒，而中间却是玻璃海的情景，还有得胜者的颂歌。我们只要回顾上文，就可以明白这一幕是属于先前的兆头，并且同上文的六个故事形成七的系列，就好像下面这样的记载。第一，大红龙追杀妇人和他的后裔。第二，海兽逼迫人。第三，地兽迷惑人。第四，羔羊和跟随者站在锡安山。第五，三位天使出现在空中。第六，天使收割庄稼，收取葡萄。第七，得胜者在玻璃海上面唱歌。由此可见，得胜者得以站在玻璃海上唱歌，是因为他们已经挨过了龙的苦害，忍受了兽的逼迫，忠心地跟随了主，听从了福音，得到了神公义的审判。他们同世上的得胜者不一样，世上的得胜者多数是强人、伟人，依靠的是人的力量，歌颂的是人的成就， 但是羔羊的跟随者是靠住神的拯救而得胜，他们的力量是忍受苦难的力量，他们的努力是信心的努力，他们的代价是羔羊的血和奉献的生命，而他们所歌颂的是神的大能和公义。看看这首歌的歌词，歌颂的对象只有神，一方面是颂扬神的作为，因为他救恩的奇妙和道路的公义，另一方面是提出神配受敬畏敬拜，因为他有荣耀和神圣的本质。这首歌称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是有典故的。昔日神将受逼迫的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他降了十个大灾去审判埃及，又使到以色列渡过红海得到拯救，令列国都颤抖。当时摩西还有其他人写下的颂歌就是摩西的歌。今日如果我们是羔羊的跟随者，靠着恩典离开罪恶进入光明，又走过今生的旷野，此志不向撒旦屈服，反而向世界夸胜，这样我们唱的就是同一首歌，即是摩西的歌，亦都是羔羊的歌。这样明白了经文的意思，这首歌的歌词就会在我心里面引起很大的共鸣。愿意这首歌感动我，帮助我，使我更认定神的公义和荣耀，让我在敬拜中得着力量，向撒旦夸胜。思想，以称颂神的心态再阅读第二至第四节，用心咀嚼当中的歌词，尝试将经文放在出埃及的历史背景中，解释以下有关耶和华神的说法：作为、道路、神圣、公义。他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什么伟大的作为呢？他怎样引导以色列人走旷野的道路呢？他怎样彰显他的公义呢？反思自己的经历，自从我跟从主耶稣以来，神在我身上有什么奇妙的作为呢？他怎样引导我走人生的道路呢？我是否认识神的神圣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吴慧仪，播音张素心。